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感谢神赐下他话语。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的这个第一个主日早上， 你赐给我们恩典力量来到教会来敬拜你。主啊，我们这个时候要聆听你的话，求你自己赐下恩光，圣灵来感动光照引导，让我们进入你真理的丰富里面，更让我们从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设下的榜样来认识你要我们怎么样来侍奉。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你没有过这个观摩大师的那个经验，我是不大会煮饭的了，不过我知道说当中可能有些人我们喜欢观赏这个电视啊，就是看那些名厨他们怎么样煮饭啊。那么虽然我不常看那一类的就是项目啊，看人家怎么样煮饭呢、啊，教人家怎么煮饭，不过我也有观赏过观摩过大师的经验呢、啊，就是很多年前呢，我跟一些人一起去上一个仪态课程。那这个仪态课程呢，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很有，当然是很有仪态的形象顾问哦，来教导我们这些青年人呢，来到这个西餐的餐桌前呢，西式的餐桌前，他自己的这个是女的啊，他自己就很有仪态的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讲啊，这个西餐的餐具是怎样用的啊，吃西餐要怎样用刀叉，肉要怎样切，不可以太大块放进嘴巴很难咬，那么如果你要离席吃到一半呢，要离席，这个是欧式的进餐法，刀叉要放交叉的啊、哦，就是你还要回来吃了啊，如果你吃完的话呢，那个刀叉是放四点钟的，就两个刀叉这样一起放四点钟啊、哦，所以每一个步骤都是有原因的啦，他就一面的坐下来，一面做，一面解释这个吃西餐的做法。当然我是白学了啦，因为我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我有上过这个课了，天天跟我吃饭就大概知道。不过无论怎样呢，约翰今天记录的这段话，耶稣为门徒洗脚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耶稣亲自的示范给他们看了之后呢，还解释他自己刚才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做法，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到怎么样效法基督的侍奉，怎么样效法基督的这个侍奉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方面，当我们说要效法基督的服事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先体会到耶稣超然的爱，超然的爱，这是第一方面。那你看这边开始的时候说什么呢？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快要离开门徒了，这也是门徒最需要他的时候。因为耶稣知道说门徒接下来要往前走，门徒要继续走他们的道路，门徒将要遭遇到撒旦那种空前的攻击，甚至都会软弱退后，犹大会出卖他，甚至门徒当中的领袖彼得呢，都会当众的否认他。当这些门徒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不能够在他们的身边，他不能够在他们的身边亲自的来引导他们，怎么办呢？如果是你，你怎么办呢？不能够继续引导他们，你能够为他们留下什么呢？三国时代的有一位吴国的大将周瑜，听说刘备刚刚丧妻啊，死了妻子，就请刘备到吴国去啊，东吴去，借口是要招亲啊，为他娶妻子，可是其实是要准备把刘备关在这个东吴，以换取荆州了哈。那么 这个刘备的，当然他的谋士啊，诸葛亮就看穿了。可是自己不能够陪这个刘备到东吴去，怎么办呢？于是预备了三个锦囊呢，叫这个陪伴这个刘备去的赵云呢，到时候就依照三个锦囊里面的妙计去做。结果果然的，刘备不但娶到了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平安的，而且还平安的回到荆州啊。以至于我们今天有这样一句话咯：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典故来的。那耶稣是不是这样呢？知道自己不能够陪门徒继续的往前走，于是留下三个锦囊妙计，接下来你们就照着做就对了。或者留下一本秘籍，你们修炼，你们就能够面对所有的困难。不是，耶稣是留下一个榜样，一个洗脚的榜样。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留下一个洗脚的榜样，不要留下一些妙计啊，还是一些什么秘籍帮助他们呢？那约翰告诉我们那个原因了，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爱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他认识这些门徒，他知道他们最大的需要，要教导他们认识，而且记得，通过示范呢，来记得耶稣自己那种超然的爱。因为耶稣认识这些属他的人，这些是一群怎样的人呢？路加福音22章那一边记载同一个时候的事情，告诉我们呢，这群门徒到这个时候最后一刻还在争论谁为大，谁是最大的。这是一群爱自己不可爱的人，耶稣却爱他们到底。这是一群很幼稚的人，我们看8到10节，从彼得身上就知道了，跟了耶稣2年多了，还是那么冲动，那么幼稚，而一下子不可以洗脚，一下子连头也要洗。这样的一个彼得，门徒当中的领袖，就只是这样而已。这是一群不成熟、长不大、扶不起的门徒，可是耶稣到最终最后一刻没有放弃他们，爱他们到底。在自己最焦急最忧伤的时候呢，放下自己来教导这群门徒，具体的明白主的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彼此相爱，只有这样，通过这样，他们就能够面对接下来的考验。那今天是就职典礼，那当然我们很欢喜快乐，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参与这个服侍，这是主的恩典，服侍主也能够互相的服侍啊，彼此服侍。那可是进入教会里面服侍呢，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好像进入一个龙潭虎穴一样啊。怎么说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都认识主的爱，可是我们却都只是蒙恩的罪人呢。我们都不比这12个人好，跟耶稣吃饭的这12位，幼稚、冲动、不可爱、爱自己。可是耶稣教导我们正是这样，在这一群人当中要服侍人，必须先体会主那种超然的爱啊。所以你看，当耶稣，当这些人在那边争吵的时候，耶稣洗他们的脚，他们就讲不出话来、哦、耶稣自己洗我们的脚。那求主帮助我们先体会主的爱，因为你体会了主的爱呢，你就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侍主托付你的人。那可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看，不只是为了别人，进一步来看，耶稣是为了谁做这些事？当耶稣洗门徒的脚的时候呢， 其实耶稣 不只是在洗这十二个人的脚，耶稣是在洗我们的脚。诶，怎么可能呢？我们都不在那边，耶稣怎么洗我们的脚呢？事实上，我们看接下来耶稣的教导，接下来耶稣的祷告，从十三到十七章，我们就知道原来耶稣不只是向这些门徒说话，耶稣不只是在教导这些门徒，也不只是在为他们祷告，耶稣是在为教会祷告。耶稣在向每一个属于他的人祷告，耶稣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洗脚的功课。就好像使徒们，他们接下来面对很大的考验，可是智慧的主他知道，当我不能够再亲自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如果你们彼此相爱，教会里面就能够经历所有的考验，站立的稳固。那这是给教会，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的一个鼓励。我们可能站立的稳固吗？先体会主的爱。有一位作曲家，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伟大的爱，那这位作曲家马蹄孙，那他十五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眼力视力下降，可是他继续的去念大学了，在苏格兰那边十九岁毕业，后来蒙召进全时间的服侍，读神学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完全的眼瞎了，完全的瞎眼，可是他的姐妹来帮助他，让他能够顺利的修完这个神学。那那还无所谓，他继续的忠心。可是当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未婚妻啊告诉他说，他不可能嫁给这个瞎眼的人呢、啊、就把这个订婚的戒指还给他了，婚约给取消了。那所以马蹄孙呢，他就从来没有嫁娶了，后来 他就没有再另外的去娶妻啊。那个被这个未婚妻所抛弃的这种痛苦呢，就一直的在他的心中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他后来很多年后做了 牧师之后呢，他的妹妹来告诉他现在他要订婚了、那个时候呢，他那种的痛苦呢再次的回来。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就说到，想到的是神的那种无限量不改变永恒的爱，就写下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了、不忍弃我伟大的爱，疲倦灵魂因你得安，所赐生命今献主怀，愿如潦水流入洋海，翻作壮阔波澜。这就是乔治马蹄孙所写的伟大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站立的稳固呢？在服侍，在家庭生活中都一样，新的一年很多新的志向，新的愿望，也有新的波折。什么波折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如果体会了耶稣的爱，能够站立的稳固。我们需要主的爱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一种知识上知道神有能力，或者是知道神有智慧，他的安排都是最美好的，而是被主自己的爱激励眺望我们，看到主他自己拿着这个毛巾来洗我们，擦我们的脚，为我们洗脚，擦我们的脚，让主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这样做不单只是洗我们的脚，不单只是表示他的爱，这边说什么呢？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接下来为他们钉十字架，让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被主的爱所感动。那可是效法基督的服侍，不但要体会主的爱， 那种超然的爱。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像耶稣这样完全的谦卑。12到17节，耶稣就自己洗了门徒的脚之后，解释这个洗脚的功课了。那我们说过，耶稣可以选择很多的这个方面啊，可以选择妙计秘籍，他没有，他选择一个榜样。可是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榜样呢？这个洗脚的榜样怎样的突出他的爱呢？怎么样让门徒来认识他的爱呢？其实这样的一个洗脚的榜样，突出耶稣那种谦卑的服侍，体现出他的爱。从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服侍，平凡的。耶稣要教导门徒认识他的那种爱，是一个很谦卑、很平凡的一个服侍。耶稣选择了一个最琐碎、人家最看不起、最不起眼的一件事情，就是为门徒洗脚。耶稣没有敲锣打鼓啊，叫大家来注意，而是在12个门徒当中，就这样安静的为他们洗脚，在人最不注意的角落来服侍人。我们都需要这种，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要注意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落，因为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呢，就流露出最超然的爱，那种谦卑、完全谦卑的服侍所流露出的爱。好像青年人呢，不知道你没有自己烫衣服啊。如果你没有自己烫衣服，你是别人帮你烫的话呢，那回到家里开那个衣橱的时候啊，不要只看到一排整齐烫好了的衣服，也应该看到在家里面有一个角落，有一个姐妹或者一个弟兄站在那个烫衣板面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那边帮你烫。那或者我们求学在外工作的，回到家里一进到家，不要立刻跑去冲凉还是去哪里，先触摸一下那个地板呢，用你的脚，那个地板也很干净，看见想象一下，有一个人呢在你不在家的时候拿着那个抹地的那个在那边一直抹一直抹，在这些人最琐碎、最看不见的地方流露出那种谦卑的那种爱心。耶稣就是这样，在那种最谦卑的事情上显出他的爱。想在教会生活里面常常就是这样，服侍需要在不起眼的地方显出那种谦卑的样式，耶稣基督的那种谦卑的样式。那些有参与过圣经营筹委会的就知道谦卑。因为在这种营会就好像教会生活的那个缩影需要很谦卑的。因为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呢，都会有人给意见营费的津贴怎么样旅游的那个保险太贵来回的交通有人有回应房间安排有人有特别的要求膳食的服务也有人给一些意见。在最小的事上，常常是看这样的，看见筹委会弟兄姐妹他们很耐心的解释服侍安排，很耐心的来尽量满足不同弟兄姐妹的要求，这就是谦卑了。如果不是从主来的那种榜样所激励我们，我们将心比心的想一下，你哪里可能付那种费用来得到这样的服务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其他的，我们今天在台上能够立志服侍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预备心，花时间精力在一些平凡的事情上服侍主，也许很多时候会没有人看见的可是却这就是主设立的榜样，让我们在服侍 那种平凡的服侍当中体现出主完全的谦卑。那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平凡的服侍，耶稣怎么样显出那种完全的谦卑呢？通过一个卑微的心智。十二到十六节耶稣自己就说了，我是夫子，我是主人，可是那在上的却乐意卑微自己来辅救卑微的事。耶稣没有说因为我是主人所以你们要围绕着我服侍我，耶稣自己没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是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自己卑微的服侍门徒，而且教他们什么呢？十五节，为你们做了榜样，要你们照着去做。哇，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心智，我们需要时常的教导。那上个月可能初的时候你就知道，看新闻呢，这个大航航空公司的总裁千金啊，坐自家的那个班机，在飞机上不满服务员的那个服务，甚至生气到命令那个客机回返那个机场，已经起飞了，回返机场去，因为他是那个总裁的千金啊。结果为公司制造了一个困难啊。有人说他可能太关注自己了，关注自己到一个地步呢，对自己和别人的角色有了混淆、混乱了。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正是这样，我们要注重自己，耶稣却告诉我们是卑微的服侍别人。我们有这种注重自己的倾向吗？求主他洗脚的榜样来提醒我们，确定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公主王子，我们只是不配的仆人，可是这位万王之王却愿意的来洗我们的脚，服侍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谦卑我们自己，甘心的照着耶稣的榜样去服侍别人，就是这样卑微的一个心智。可是这个洗脚呢，不单只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卑微的心智，其实这个洗脚也告诉我们多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接受别人的服侍，服侍人也接受别人的服侍。那因为彼此洗脚定义上就是双方一面的，彼此洗脚就是我洗你的脚，你也洗我的脚，对吗？不然不可能。八到十一节我们看彼得好像是很谦卑的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在上服侍在下的不合理，不合常理。可是你看彼得也是骄傲的，因为他告诉他的主人应该怎么做，这就是骄傲了。因为他不愿意，他不愿意接受耶稣表示爱的方法，他用他自己的角度来决定什么是爱。那在教会里面呢，却不能够这样。我们要学习谦卑，不只是服侍人啊，也要接受别人的服侍。常常是这样子的，这个有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办公桌呢，就有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进到办公室，办公桌上多了一份，诶，这个东西哪里来的？有人送礼啊，而且很多是就是要去侦查这个礼物是从哪里来，因为他不会跟你讲是他是谁啊，他就留一个礼物在那个地方，这是爱心。为这样的事情来感谢主。可是不只是这样，很多时候看到许多弟兄姐妹出于实际的那种爱心的关怀和帮助，那当然像我这样骄傲的人呢，需要慢慢的去学习，去接受别人的那种关心，不能够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要学习大方的说谢谢你，感谢主。可是为什么要谦卑的来领受呢？九节其实讲， 耶稣对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洗脚，你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彼得，耶稣卑微自己，洗了彼得的脚，不只是要表明他服侍彼得啊，更是要表明耶稣拯救了彼得。换句话说，我们接受耶稣他的救恩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接受耶稣洗我们的脚，我们还要接受耶稣通过别人来洗我们的脚。也许你觉得说自己现在的状况很好，不太需要别人关心你问候你，来教会啊，偶尔来帮帮忙就好，不用参与什么团契活动，教会的生活。可是你看，刚才我已经说了，耶稣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彼此洗脚。当然不是说参加团契的人就比较属灵了，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团契生活的话，请问别人怎么样洗你的脚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耶稣却要我们所有的门徒彼此洗脚，要我们放下自己，因为这是耶稣的心意，要我们接受别人的服侍。或者曾经我们不要参加团契，因为我们是要保护自己，不想受伤害，不想受干扰。可是你看，耶稣自己就是冒了这个险，彼得拒绝了他，彼得拒绝了他。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就算我们自己觉得不需要团契的生活，可是既然耶稣吩咐我们彼此洗脚，就是要我们接受别人的服侍，为了耶稣的缘故放下我们自己，接受别人的爱，通过别人来体会主的爱，这是耶稣的心意。第三方面，效法基督的服侍，不单要体会主超人的爱，不单要像耶稣这样完全的谦卑，第三方面要像耶稣这样不断的怜悯，不断的怜悯。这段话结束的时候，从21节开始有点突然，有点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主角居然变成犹大。犹大，不过再小心读这段话呢，其实也不是很突然的，因为从第二节开始呢，约翰就提到犹大了。第十节呢，约翰又再次提到犹大。约翰告诉我们啊，耶稣一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了。可是当他决定洗门徒的脚，注意到吗？他也洗了犹大的脚，他也洗了犹大的脚，甚至最后占饼给犹大。原来耶稣洗门徒的脚，不单只是要教导这群争权夺利的门徒，不单只是要表明他爱那个冲动幼稚的彼得，也是要表明他怜悯他的敌人犹大。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当犹大在他的信仰的生命里面最后的一个挣扎的时候，耶稣决定洗他的脚，又占饼给他。犹大，这个跪在你面前为你洗脚的人，你真的舍得出卖他吗？犹大，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对你？你真的要出卖这位爱你的主吗？我们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不同，我们说不同爱的语言。父母亲表达爱的方式，当然很多时候是通过实际行动啊，不讲的啊，是做出来的。做妈妈的可能就是这样哦，嘴硬心软呢，跟孩子顶撞了一下，对不对？顶撞了一下，声音大了一点，可是过后啊就没有什么讲话啦。然后过后到晚餐的时间呢，为什么今晚多了两道菜？原来这个是和好的表现。耶稣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了，耶稣用具体的行动来流露出爱的这个语言。 耶稣十一节先暗示犹大有意出卖他，到了二十一节明说啊，门徒再次尴尬，哇，这个晚餐很难吃啊！一下子耶稣突然间洗他们的脚，他们就吓了一跳。一下子耶稣说有人出卖他，不知所措。可是耶稣这样子说，是不是要拆穿犹大呢？其实提醒犹大，最后一刻不只洗他的脚，不只是蘸饼给他具体的爱的表示，给犹大机会要挽回他。原来耶稣一直都是要挽回这个敌人的，怎么知道呢？怎么知道这是耶稣的用意呢？首先我们知道耶稣大概是安排犹大坐在他的旁边。怎么知道耶稣坐他旁边呢？因为耶稣蘸了饼之后可以递给他，如果坐对面怎么递？甚至连彼得都坐不到他的旁边啊，彼得还要在对面哦，跟那个约翰刚才你来问他，你来问他是谁出卖主耶稣，彼得都坐不到耶稣旁边啊。坐耶稣旁边的一个是约翰，另外一个应该是犹大。不但安排犹大坐在他的身边，耶稣还蘸饼给犹大，什么意思啊？那蘸饼呢，是对一个尊贵客人的一个表示，就好像我们今天华人都是这样的，吃饭吃团圆饭的时候，那个鸭腿啦，那个鸡腿的都是会先夹给长辈的嘛，对吗？或者你知道其中的一个长辈的父母喜欢吃那个鱼头，对不对？你开始就把那个鱼头夹给他咯。如果有一个晚辈啊，不知道规矩，就去拿那个鸭腿的话呢，你就很生气，这个是给爷爷的还是什么？那耶稣就是这样了，耶稣一在这个用餐的时候夹菜给犹大，犹大，记得吗？我们过去一起吃饭呢，你真的要出卖我？十八节，用脚踢我吗？耶稣继续的怜悯犹大，只要还有机会，耶稣还是不会放弃的。犹大悔改吧。那犹大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像彼得这样，了解了他出卖耶稣了，主啊，求你赦免我。可是犹大做出另外一个选择，二十七节，他吃了那口饼以后，撒旦进入他的心，使得他坚决的拒绝耶稣。耶稣的怜悯，不断的怜悯，没有改变他。他决定离开耶稣和门徒，离开耶稣和门徒那个光明温暖的地方，进入黑暗里去了。三十节，为什么？就因为犹大，就因为耶稣没有满足犹大的要求，因为犹大现在已经确定了，耶稣不是那位能够为他带来荣华富贵的君王，还是快点兑现我的三十块银子吧，至少出卖他可以拿到三十块钱。那我们需要体会耶稣的这种不断的怜悯，因为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呢，很多时候不是立刻会有果效，我们可能会灰心，我们需要不断的怜悯，需要相信如果是神愿意，神会给我们机会，这个人会悔改，这个人可能回转。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断的怜悯。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在信仰道路上徘徊的呢？是不是在教会很久，认识耶稣很久了，好像犹大这样的人，你知道主没有对不起你的，你知道天恩的滋味，你知道弟兄姐妹都很关心你，可是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吸引人，你知道跟随耶稣要付代价，所以你一直迟疑，你不要委身跟随主耶稣，不要再迟疑。你想想看，耶稣 怎么样向你显明他的爱呢？耶稣怎么样一直的眷顾你？耶稣怎么样一直的邀请你？那通过讲台的信息，不同的聚会，弟兄姐妹的关心，一直的呼唤我们，好像刚才的起因经文，用慈神爱所啊，慈神爱所一直的牵引我们，告诉我们他的爱，还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的爱。嗯，这一切还不能够感动你吗？所以今天就来到耶稣面前，就说，主啊，我得罪了你，谢谢你一直不断的怜悯我，没有放弃我，今天就做我的救主，从今年开始引导我的生命，让我陪伴你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或者你心里面想说，哎，没有了，我已经相信了主耶稣，我已经信了耶稣了，那当然我没有办法论断任何人，可是记得，记得犹大和其他十一个使徒外表上没有不同的，只有犹大知道自己内心是怎么样。如果你现在需要选择，你会选择跟随主耶稣，还是你会选择那代表世界的30块银子呢？你内心现在会选择什么？就告诉你自己，你的信心在哪里？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名师的示范和解释，这个名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的服事，让我们知道要效法基督的服事，我们必须先体会他的爱心，超然的爱，让主那种舍己的榜样来融化我们，使到我们按主的心意服事人。第二方面，要效法基督的服事，我们必须像耶稣这样有完全的谦卑，在最平凡的事情上服事人，以卑微的心智服事人，并且接受别人的服事，因为这是他的心意。第三方面，要效法基督的服事，必须像耶稣这样不断的怜悯，不断的怜悯，相信主有他的心意，不灰心，而且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自己来到耶稣面前，知道他的爱，从黑暗里面回转，进入到光明当中，这就是我们新的一年可以立的一个志向。也许我们过去软弱退后，可是新的一年回转到主的面前，主啊，我过去远离了你，现在求你接纳我，这是我们可以向主起的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向你求恩，求你就恩待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你话语的人，有圣灵自己动工来光照指引我们，让我们在你的侍奉上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让耶稣的爱来引导我们，也让我们当中还在信仰上徘徊挣扎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被感化过来，全心全意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